網上秘證指引第五周導引，最帶來的混亂，令人難以置信的叛逆。我們在過去幾個星期享受和欣賞如何與我們的人生目標和諧共處，以及被那些彰顯人生目標的人所啟迪。現在我們要看另一幅圖畫，索尼神父在這張相片展示出一個被炸彈襲擊過的波斯尼亞村莊，它象徵了人類因為抗拒上主和祂對我們對人類的旨意所帶來的罪惡。為什麼我們在這個星期要進入這個課題呢？因為我們要親眼看到，要嘗試了解罪究竟是什麼一回事。罪是一種對上主的叛逆，令人難以置信的叛逆。我們不是指一般沒人需要負責的社會不公義，我們希望可以更深層地醒覺到，我們的世界正潛藏著向上主的恩寵全然的傲慢和匪夷所思的對抗。為什麼要進入這個課題呢？因為我們不會看清楚罪的真面目。我們這樣做是要在耶穌基督為世人的罪惡死而復活的奧秘之中，更深入地去領會上主的慈愛和祂的憐憫。所以這個星期我們會見到兩個圖像，那些代表著世人的罪惡和主耶穌在十字架上面的模樣。祂將我們從罪惡和死亡的威嚇釋放出來，阻礙我們跟上主建立關係的敵對者絕對不會希望我們因著對罪惡的了解揭露罪的真面目而添加智慧。雖然我們都是罪人，但是這裡所指的不是我們個人的罪。我們這個星期的目的是要重現我們的文化似乎已經失去的對罪惡的認知。在這個星期我們會反覆回顧歷史，而且想像暴力、無情、不公義、虐待、貪婪、戀棧權力等所帶出來的每一幅圖畫，亦即是人類對上主的叛逆。這些行為使人類偏離上主，那個原來要我們稱重、尊崇和侍奉，而且藉著萬事萬物去達至祂旨意的上主。我們在這個星期要經歷多少次拒絕上主被稱重、被尊崇、被服侍的權利呢？我們又有多少次敬拜其他虛假的神呢？有多少次是以暴力壓迫人性的尊嚴？我們會經歷多少欺詐、不公平、羞恥、腐敗呢？我們要感受一下人世間的罪惡所產生的威力，而且毫無懼怕地發掘祂的領域。我們的目的不是要批判，亦都不是要對犯罪的人表達憤怒，我們只是要體驗罪惡所代表的忘恩負義和疏離上主的驕傲。我們正感受到這種混亂是有幾咁錯的。如果沒有上主的慈愛和恩慈的回應，亦即是這個禮拜引領我們默想的第二幅圖像，我們對罪惡的認知會叫我們難以承受。世人的罪已經由耶穌在十字架上以祂的聖體、聖血所洗滌，讓我們以感謝上主浩大憐憫作為每一日的結束。進入本週的實際指引，這裡是一些具體的幫助，去準備我們進入這個星期的秘證，好使我們從中得到最大的收穫。這個星期是重要的一個星期，我們將會見到秘證過程的自然進展。這個星期的練習是建基在上幾個星期所領受的恩寵之上，就好像 以下未来的日子会建基在这个星期的恩宠之上。这个星期我们要省察一些我们平日不会反省的真相，为了令到这个星期的默想更加有效果，这里有一些实际的建议。留心每一日的开始和结束，这样会有助我们每日的专注。当我们每日早上起床，穿上鞋和衣服，用少少的时间默想我今日要获得的恩宠，更深入认识罪的真相，我可以这样祈祷：上主，且让我看见和感受到罪恶的严重性，它似乎正统治住我们的世界。上主，我亦盼望被你深度的慈爱和怜悯所感动。在每日的终结，让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影像代替那些可怕的影像。每一日的晚上尝试回到这个影像，令它变得越来越真实。或者我们默想自己带着感谢的心和耶稣聊天，或者我们以默想自己和已复活的耶稣面对面地谈话，就好像在他眼前一样。请求他向我们显示他手上、脚上和肋旁的钉孔，这个是上主慈爱力量的明证。我们需要花些努力去进入这个星期的默想内容，但这样做是有价值的。波斯尼亚恐怖袭击的相片是我们一睹世界上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罪恶的一道门。我想到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和暴行都是源自一些领袖或者一些人的权力欲。我想到那些无辜的儿童连体验自由和尊严的小小机会都被剥夺。我想到那些结构性的贪污为人类所带来的沉重代价。我记起有些我所爱的人和朋友成为罪恶的受害者，或者我已经经验过一些悲剧。一个照顾者没有怀着爱心去照顾有需要的人，或者是被所爱的人出卖。我的情绪和对工作和家人的态度，怎样才能够不被本周的默想带来的哀伤易怒所影响呢？我们就是要这些哀伤和易怒唤醒我们的心灵，除去我们的漠视，让我们感受到罪恶的力量。与此同时，我们亦都要感受到上主的响应所发出的大能。这一周的默想不应该使我们沮丧，相反它应该为我们带来希望。我们只要刻意留心默想这个星期的重点，我们会获得很大的恩宠。让我们向上主恳求恩宠，好叫我们能够看见世上粗暴和反叛的罪行，亦同时看到上主藉着耶稣为世人的罪而死亡所彰显的怜悯和爱。写低一个你所获得的恩宠和其他人分享，将它电邮给其他人，这个途径都能够帮助你深化个人的体验。到了这个星期的中期，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的进展如何。我们可以问：目睹世人的罪行和邪恶令我感到困难吗？我有没有感到极度愤怒？当我见到世人的罪行和邪恶，这个能够加深对上主的怜悯的感激吗？我会感到困难吗？给这趟旅程，带着自己的罪或者世人的罪去祈祷，必然不会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经验。有人说罪恶根本没有新意，没有人喜欢去留意暴风或者战争带来的祸害和破坏。一个人越是感觉敏锐，就越会逃避去看或者去想起暴力和仇恨的丑恶。在我们为罪恶祷告的时候，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到底罪疚感是一项恩宠，还是一条在边缘上的切线呢？ 或者咁样讲，一幅画会唔会从佢嘅画框得益呢？好明显，画框应该将人嘅视线集中喺佢所规范嘅东西。当我哋留心罪恶所带嚟嘅反叛同埋忘恩负义，我哋要分辨呢一幅画系乜嘢，而画框又系乜嘢。对于大部分嘅人，整幅画布被我哋嘅罪填满，画框象征主耶稣对世界同埋我哋冇明显规范嘅爱。对于按住指引祷告嘅人，情况啱啱相反。主耶稣对我哋同埋世界嘅爱，永远都系画嘅中心。我哋越系抗拒生活喺呢一份爱入边，越系唔信任呢一份爱，就越凸显出主耶稣对我哋同埋对世界嘅爱。我哋嘅罪系耶稣站喺历史画布嘅中心位置嘅原因。家父系一位律师，佢嘅律师行嘅座右铭系冇适当嘅代表先系最惨痛嘅伤害。我哋最恶劣嘅罪行系嗰啲我哋捉住唔放、唔肯承认，而且唔愿意让耶稣带进十字架嘅罪行。耶稣喺十字架上不但代表我哋，佢重新引领我哋进入佢所爱嘅世界，并且将呢个爱嘅世界赐俾我哋，作为我哋嘅慰藉。如果罪疚感是画框，引导我们去体会和接受耶稣赦罪所带来的自由，罪疚感就是真正的恩宠。相反，当罪疚感令我们执着，不肯饶恕，它就变成了一条分散人注意上主恩宠的切线。我们让罪疚感将灵魂推向自我毁灭的深渊，同时希望上主睇见我哋嘅自我惩罚，而对我哋施以怜悯。呢种想法将上主摆喺我哋生命周边，而唔系中心。上主唔系一个旁观者，亦都唔系一个艺术嘅评判者。以立着嘅灵修呼唤我哋回到真正嘅自由，就系接受上主，让自己被爱。无论是现在的我，定是将来的我，在一个星期的祷告，我们可以对自己诚实而不抱着负面的思想吗？祷文，你可以按照祷文来祈祷，或者以它作为参考，然后向上主呈献你个人的祷词。亲爱的主，我现在有点混乱，在过去的四个星期，我藉着一些美丽的关于母亲的、儿童的、景物和快乐的人的相片祷告。在祷告当中，我感到爱和和谐。但是本周的相片是一个被炸毁的村庄，一片颓垣败瓦，就是这样一片荒凉的相片夹杂了在一连串其他的相片里面。我知道你存在于爱和和谐之中，但是上主，你存在在灭亡之中吗？看着这张相片，我几乎不知道应该怎样祈祷。我想为那些失去家人和住所的人祈祷，为那些因此而生活有所改变的人祈祷。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你那里得到支持，在受创伤的生命中得到一些几乎不可能的平安。当我再看这个相片，我想到那些远离你、用这种毁灭的行为伤害自己同胞的人，是什么事情引致人类会这样对待其他人呢？当你看着我们，你所创造的人类彼此相残的时候，你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我也想到我的家庭，如果我花很多时间来做一份礼物给我的女儿，想着这份礼物一定会令他很开心，但是如果他对礼物只是看了一眼，向我说一声多谢，然后随意地将礼物丢弃在一间房里面，我的内心的感受又是怎样的呢？我不禁大胆地想，你会和我有相同的感受吗？上主，请帮助我在这个星期感受到罪，就是对你的一种拒绝。 帮助我突破对正视罪恶的抗拒。请扩阔我的眼界，令我明白罪恶是什么，就是我们不懂得感谢你创造生命，并赋予它目的和意义。我希望鄙视邪恶，就好像我弃住那些伤害自己的事情一样。我希望有敏锐的触觉去辨认出自私的态度是怎样毁灭和颠覆你创造的目的和计划。当我举目仰望十字架上的你，请帮助我去感受你如何拥抱我们的邪恶，将它全部放在你自己的身上。我要用怎样的心情、怎样的话和你讲多谢呢？请让我不要忘恩负义，漠视你自我牺牲的礼物，将我从罪和死亡的灭亡状态之中拯救出来。